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13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主持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号星期一，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世界精神健康日凸显中共病毒疫情引发问题。川普指瘟疫大流行是中国的错，一次都嫌多。被中国拘捕近两年加国前外交官竟然不知疫情。管辖网络犯罪，五眼联盟与加密程式开后门。白俄罗斯爆反总统大规模抗议，几十人被捕。澳洲研究显示，武汉肺炎病毒在钞票手机可存活28日。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健康日，目前的中共病毒疫情不单止伤害身体，伴随而来的精神健康问题亦都开始引起关注。欧洲疫情近期日趋严重，英国亦都不例外。英国当局计划在下星期一宣布新的封锁限制。与此同时，一些民众通过切身体会反映，对封锁期间最大的敌人不是病毒，而是孤独。据英国最近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英国的抑郁症患病率比去年增加了1倍。因为精神困扰需要治疗的患者在隔离期间亦都急剧上升，并且保持高水平。即使是这样，获得转诊到专科国家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人数就正在下降。心理健康出现问题而不能够就诊，存在很多未来隐患。理智心理健康机构的华莱士说，我们的服务以前就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大家感到他们无法获得帮助。不过令人鼓舞的是，志愿者都正在伸出援手。在英国的斯坦斯泰德社区里面，6月份发生了3宗自杀事件之后，一些志愿者组织起来帮助有需要的民众。川普总统星期日再次表示，疫情爆发是中国的错，而且一次都嫌多。川普总统星期日接受福克斯采访，主持人提到今年1月31号川普实施中国旅行禁令。川普就事件表示，包括佩洛西在内的民主党人不同意中国旅行禁令，但是传染病专家福西就认为禁令挽救了生命。川普说，当我想关闭美国的时候，没有多少人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无形预测是有220万人将要死亡，我们现在就已经超过20万，这应该是永远不会发生的，这个是中国的错，一次都嫌多。在讲到自己感染的时候，川普表示这个是中国人为造成的，他指的是中共隐瞒导致病毒全球传播。主持人还讲到纽约市处于困境，很多餐厅都面临倒闭，那里的经济正在挣扎。川普表示共和党人想推出刺激法案，但是受到民主党的阻力。他说，我想帮助企业，实际上这个不是企业的错，是中国的错，我们想帮他们。路透社10号报道，加拿大政府表示总理杜鲁多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讨论了两名在华被拘捕的加拿大公民的问题。中方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罕见地提供这两个人的领事探望渠道。杜鲁多星期六在电话中向川普感谢美方对事件的支持。加拿大外交部表示，加拿大驻中国大使包达文 分別在9號和10號以網絡視訊的方式探望了被中國關押的加拿大商人史佩弗和前外交官康明海。加拿大政府仍然對中國當局自從2018年12月以來無理拘留這兩名加國公民深表關切，並且繼續呼籲中國政府立即將兩人釋放。康明海的妻子納吉布拉表示，在經過幾個月的極端孤立，康明海獲得外界和家人的消息令他感到相當欣慰。康明海甚至不知道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的消息，他對疫情的蔓延相當震驚。加拿大在2018年應美國的引渡請求，在溫哥華逮捕了華為財務長孟晚舟。九日之後，中共拘捕了加拿大商人史佩弗和前外交官康明海，並且在今年6月以間諜罪名起訴兩人，外界普遍認為是中共報復，中加關係亦都因此降到冰點。國際情報聯盟五眼聯盟星期日要求科技公司在加密應用程式裡面安裝後門，等執法單位可以進入管轄線上犯罪問題。法新社報導，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和紐西蘭組成的五眼聯盟發聲明表示，通訊平台 Signal、Telegram、面書旗下的 Messenger 和 WhatsApp 這一類端對端加密應用程式令官方監督成為不可能的事，對公共安全構成重大挑戰。五眼聯盟指出，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之間越來越達成共識，認為必須採取行動。雖然加密相當重要，私隱權和網絡安全亦都必須獲得保護，但是不應該犧牲到完全排除執法和令科技產業無力對抗最嚴重的線上非法內容和活動的地步。五眼聯盟呼籲科技公司將公共安全裝嵌入系統設計裡面，以易讀而且可以用的格式給執法單位進入，這個是到目前為止對程式設計者發出最強烈的呼聲，要求加密通訊程式包含可以進入的後門。在情報方面，與五眼聯盟攜手合作的印度和日本亦都在這項聲明中簽署。星期一，白俄羅斯持續爆發反總統盧卡申科操縱大選的抗議。據路透社報導，當地新聞媒體的電視畫面顯示，星期日在首都明斯克有幾千人走上街頭舉行抗議集會，警察將抗議者拖上去沒有車牌的黑色面包車，並且用警棍毆打抗議者。其中一個鏡頭顯示一部警車用水炮向抗議人群射擊。自從白俄羅斯當局宣布盧卡申科在8月9日的大選中獲勝連任以來，白俄羅斯公眾一直上街抗議，譴責盧卡申科操縱大選結果，要求他下台重新舉行大選。在選舉之後的幾日裡面，白俄羅斯當局對和平示威者進行暴力鎮壓，成千上萬的示威者被逮捕，很多人被警察毆打，這種局面導致國際上的譴責，並且進一步增加了示威者的聲勢。星期六，盧卡申科探望在獄中的反對派活動人士，受到反對派的諷刺，那些人因為不服他重新當選而被監禁的。歐洲聯盟和美國都表示，白俄羅斯的這次選舉不自由亦都不公平，因此對白俄羅斯實施了制裁。英國廣播公司 BBC 星期日報導，澳洲最大的國家級科研機構澳洲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的研究顯示，冠狀病毒可以在鈔票、手機螢幕、不鏽鋼等表面上存活最長28日。而這項實驗是在黑暗中進行，紫外線早已獲得證明可以殺死病毒。這項刊登於病毒學期刊的研究亦都發現，冠狀病毒在較熱環境下的活存時間較短，在一些物體表面上，病毒在攝氏40度24小時內就不會有傳染性。 美国卡地夫大学感冒中心前主任艾克斯批评这项研究，并且说新型冠状病毒可以存活28日的说法引发民众不必要的恐慌。他认为传染性病毒只会在表面上的黏液活存几个钟头，而不是几日。美国罗格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高德曼七月在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研究中说，经由无数生命体表面传播的几率非常小，即使是这样，这些结果仍然凸显经常洗手和清洁触控荧幕的必要性，有助降低感染风险。这项研究的作者说，冠状病毒可以在较低的温度下存活在不锈钢表面，或者有助解释为什么肉类加工和冷冻设施会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他们认为病毒可以在新鲜和冷冻食物存活。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大法官确认听证会星期一开始至关重要。蓬佩奥表示潮流已扭转，全球严肃对待中共威胁。越南中部洪水酿成17人死，下一场风暴即将到来。捷克参院改选，维特齐所属政党等反对派压倒胜出。世卫官员敦促全球领导人停止封锁防疫措施。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获川普提名美国高等法院大法官的确认听证会，定在今个礼拜一开始。美国参议院特德·克鲁兹认为这个举动至关重要，有助于解决任何可能出现的选举纠纷。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成员将就巴雷特的提名举行听证会。拥有22名成员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包括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参议员贺锦丽。由于担忧中共病毒传播，该委员会的3名民主党人在上个礼拜的一封信中要求司法委员会主席林塞·格雷厄姆推迟听证会。贺锦丽在2018年敲问了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布莱特·卡瓦洛，预计下个礼拜他将积极地面对巴雷特提出的质疑，因为听证会距离总统竞选只剩低3个礼拜时间。今次听证会定在星期一东部时间上午9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今个礼拜四，届时听证会将采取一些防止中共病毒安全措施，包括参议院的座位将相隔6英尺，这个是疫情流行期间参议院听证会的标准要求。每个参议员的座位上都有湿纸巾、餐巾纸和洗手液，参议员亦可以远程参加，并且不允许公众进入听证室。根据皮丘研究中心最近一项全球调查显示，西方发达国家民众对中共的负面印象激增。国务卿蓬佩奥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潮流已经扭转，现在全世界的普通百姓和领导人都正是团结一致，严肃对待中共威胁。蓬佩奥指出，现在全世界都了解到川普总统在执政之初就提出的问题，亦即是我们需要严肃对待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的威胁，我们将不再允许他们行事却不需要付出代价。他将他们的未来愿景强加给西方。蓬佩奥说，现在全球发达国家对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负面意见都在大幅上升，不单只是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日本人，以及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人都是如此。他指出，他在日本曾经与来自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外长在一起，这个是4个强大的民主国家，强大经济体，成为四方同盟。每个国家都面临中共强加于人的威胁所带来的实际风险。越南国家媒体星期日报道，过去一个礼拜，越南中部省份连续降雨引发洪水，造成至少17人丧生、13人失踪。该国正准备迎接另一场热带风暴的到来。据国家广播公司越南电视台报道，未来几日该国中部地区应该为另一场热带风暴莲花做好准备。 它将带来更多的降雨，导致更多洪水。据该电台播放的画面显示，在越南中部沿海省份广治省遭受强风袭击时，渔民被海岸警卫队和直升机救起，洪水导致几千人的粮食供应中断。根据政府报告，约有31,000人被疏散，33,000多间房屋被洪水淹没和损坏。除了广治省外，广平省、成天、顺化省以及岘港市在过去一个礼拜都出现洪涝灾害，不少地区因洪水出现了停电、交通阻断的情况。越南由于其漫长的海岸线，很容易发生破坏性的风暴和洪水，主要由风暴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去年是该国造成132人死亡、207人受伤。捷克反对派各党在日前的参议院选举中赢得1/3席次，执政党的中间偏左联合政府遭受挫败，而访台参议院议长维特齐所属政党等反对派在国会上议院的主导地位更加巩固。据中央社报道，捷克参议院总席次共81席，10月2号和3号改选其中的1/3，其中多数选区在10月9号进行第二轮投票。美联社报道，据统计局星期六几近全数开出的票数显示，多数为中间偏右的反对派各党在两轮制改选中囊括26席。总理巴比斯率领的中间派政党不满公民行动仅拿下一席，其执政伙伴左翼捷克社会民主党则是将原本的10席全部丢光。他们所组的少数派政府在国会下议院获得极左派捷克共产党的支持，但捷克共产党在参议院并无席次。市长和独立人士党赢得了11席。上个月访台的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所属的公民民主党则拿下5席，基督教民主党拿下3席。世界卫生组织中共病毒特使大卫·纳巴罗近日敦促全球领导人不要再将封锁作为对抗中共病毒传播的主要控制措施。纳巴罗说，我们世卫组织不主张将封锁作为控制这一种病毒的主要方式，只有在为了争取时间来重新组织、重新组合、重新平衡资源、保护精疲力竭的卫生工作者的情况下，我们才认为封锁是合理，但总体来讲，我们宁愿不这样做。纳巴罗还表示，封锁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较贫穷人口中，已经造成了附带损害。他说，因为大家不再度假，看看旅游业发生什么事，比如在加勒比或太平洋地区，因为市场被破坏，看看世界各地的小农户发生什么事，看看贫困水平线发生什么事，看似到明年世界贫困人口可能会增加一倍，儿童营养不良的人数至少增加一倍。这个是因为细路仔在学校里面吃不到饭，而他们的父母在贫穷的家庭内又无力负担。纳巴罗指出，这个实际上是一场可怕的、恐怖的全球灾难。所以我们的确是在向全世界所有领导人呼吁，停止使用封锁作为你们主要疫情控制方法，要制定更好的控制制度，相互学习，一起合作。
下面是香港新闻。施政报告押后下月公布，林郑率团赴深圳见习近平，涉嫌协助港青逃亡台湾，港警拘捕9人。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原定在今个礼拜三发表2020年施政报告，10月12号上午，特首林郑月娥突然宣布押后，争取11月尾前公布，又指因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出席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庆祝大会，届时会发表重要讲话为由。同日，林郑率领官员团队离开香港参与深圳会议。中共官媒10月12号报道， 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礼拜三将南下深圳出席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庆祝大会，仲发表讲话。林郑月娥今早见传媒时解释，押后发表施政报告属于惯常做法，因为香港经过严重疫情以及外围经济复苏漫长，而中国内地在严控疫情下经济出现 V 型反弹。他又说，香港经济复苏需要中央支持，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林郑月娥又说，已将押后决定请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对方说押后不会影响立法会。他同日稍后将率领多名官员出席深圳的大会。今次香港施政报告被突然押后，是1997年主权移交后的首次。时事评论员林康正分析指，习近平到深圳巡视行动是早已传出的消息，不过林郑月娥到今日才宣布押后，反映林郑在习近平以至北京政府心目中的地位毫不重要，今次才向港府发放信息，令到林郑大出洋相。据知林郑早在两日前已透露报告内容，仲向传媒发放消息，届时都会取消电视、电台的联播论坛。香港警方在10月10日以涉嫌协助他人非法越境罪名拘捕四男五女，包括72岁的立法会前议员梁国雄助理唐婉清、28岁的本土民主前线成员钟雪莹，当中还有任职厨师、写字楼文员、音乐教师等。部分人因参与反修例运动曾被捕。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何振东指，礼拜六清晨在九龙和新界不同地方拘捕四男五女，年龄分别是28岁至72岁，涉及罪行是协助12名罪犯逃避在香港的法庭审讯和阻碍警方合法拘捕。何振东还透露，被捕的九人和12名被送中的港青多属于朋友关系，他们有不同分工，有人当船主，其中涉及提供偷渡船只、资金、安排偷渡之前的住宿和将12人接载到码头，以及安排到台湾之后的生活等。警方说，行动中亦检获50几万现金、电脑、手提电话和几十万元的船只交易单据，而12位被送中者的偷渡费由几万至十几万元不等。据知唐婉清早年和刘山清结婚，刘山清曾因在中国内地探望民运人士家属，被中共控反革命罪，被监禁10年，直至1991年尾才获释返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以下是焦点新闻。上个星期六，川普总统在感染中共病毒后首次在白宫公开露面。川普在白宫南草坪阳台摘下口罩发表了演讲，重申法律和秩序对美国，尤其是对非裔社区的重要性。请听报道。10月10号星期六下午两点，川普总统戴着口罩出现在白宫南草坪的阳台上，对公众发表演讲。这次是川普感染中共病毒后首次参加公开活动。川普感谢保守派非裔人士欧文斯和前图森市警察局局长塔图姆举办的这次白宫活动，希望向和平抗议者传达法律与秩序的必要性。今年5月底以来，因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在警察执法过程中死亡，引发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种族抗议活动，随后演变成纵火、打劫等暴力事件。川普几个月来主力恢复法律与秩序，提高警察的执法水平，并反对撤销对警察的注资。川普在星期六的演讲中表示，非裔和拉丁裔拒绝激进的社会主义左派，这些人民拥护我们的支持工作、支持工人、支持警察和支持美利坚的政策。 川普说，你们知道为了保护美国飞裔和所有美国人的生命，我们必须支持警察，但是如果左派获得权力，他们将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反对执法的运动，他们将拎走警察的资金、枪支和基本权利。川普说，未有哪个比左派对警察发起的战争比飞裔造成的伤害大。去年在四个民主党人管理的城市中，就有1000多名非裔因暴力犯罪而被谋杀。川普指出，现在是所有美国人站起来拒绝左派政客和自由主义者对警察的诽谤的时候了。将支持我们的警察，将恢复街道安全，我们将推向经济的全面繁荣，明年将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年之一。川普表示，在接下来的4年中，他的政府将为非裔创造3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并且注入5000亿美元的资金，改善他们的住房和收入。川普说，我们将以最高的警务标准建设和平、安全的社区，我们将创造医疗保健系统，提供更低的价格、更好的医疗，我们亦将为美国的每位家长提供选择学校的权利。川普最后强调，我们站在正确的一边，我们正在抽干华盛顿的沼泽。欧盟将从10月11号开始全面运作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这项审查机制是被认为是针对中共国企制定的，来保护欧盟国家的关键领域安全和欧盟的整体安全。请听报道。欧盟制定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从10月11号上个星期日开始全面运作。分析认为，这一审查机制主要针对中国大陆企业通过投资欧洲获取关键技术的行为，尤其是有中共政府背景的企业，这个也是欧盟国家长期以来担忧的问题。欧盟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杜姆布罗夫斯基斯表示，欧盟将持续对外国保持开放，但是这种开放不是毫无限制的，因为当今的经济挑战为保护欧洲国家关键领域资产安全和地区整体安全，欧盟及其成员国有必要紧密合作。法新社的报道表示，一直以来欧盟国家担心外国企业，尤其是中国大陆企业通过收购欧盟企业获得关键的专业技术，然后再以不公平的低廉价格向欧盟国家出售商品和服务。欧盟国家一直呼吁针对战略领域的外国投资进行立法，例如中国大陆的美的公司2016年以来以46亿欧元收购了德国机厂制造商富卡，以此获得了德国制造的技术转让，而当时德国政府和欧盟都对这项收购无能为力。法新社的报道表示，根据欧盟新的审查机制，当一项外国投资对一个以上成员国的安全和公共秩序构成威胁时，或者当一项外国投资损害了某个项目或计划时，欧盟委员会有权发表意见。新机制的管辖范围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纳米和电信等技术。这一机制可以回应欧盟国家对敏感领域外国投资的担忧，比如华为的投资。多年以来，中国大陆企业大规模在欧洲进行投资，其中很多投资背后都有中共政府背景。近日荷兰顾问公司 Deterner BV 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10年至今的10年间，大约有650件中国大陆对欧洲的投资案，其中大约 40% 的背景涉及中共国企或中共政府控制的企业。美国资讯公司荣等集团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大陆对欧盟188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中，有大约 56% 的投资来自中共国企。川普总统星期日表示，他的体内不会有冠状病毒，未有病毒传播风险，而且已经对这种病毒具有了免疫能力。川普总统将在这个星期开始参加竞选活动，前往主要的摇摆州佛罗里达、宾夕凡尼亚州和爱荷华州。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日在接受福克斯节目 Sunday Morning Futures 的采访时表示，自己体内已经未有冠状病毒，而且自己似乎有了免疫能力，可以走出地下室参加竞选活动。 川普说测试结果显示他将能够回到竞选活动中，而且对其他人不构成病毒传播风险。川普说我击败了这个疯狂的可怕的中共病毒，我通过了最高测试最高标准，我的状态很好。川普说一旦你真的康复了，你有了免疫力，你们就不会有一位不得不藏在地下室的总统，不会像拜登那样。川普还表示看起来我可能会免疫好长时间，亦可能是短时间，亦可能终身免疫，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的确是获得了免疫。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上个月发布的指南显示，感染冠状病毒的人至少在初次感染的三个月内不太可能再次感染。星期六晚上，川普总统的医生乔恩·康尼在一份新备忘录中表示，川普总统不再具有传播冠状病毒的风险，总统已被批准恢复活动安排。备忘录说，川普总统已经达到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标准，结束隔离。10月7号，康尼曾经发布一份备忘录，说川普总统体内测出了抗体。美国政治评论员史派瑞星期六发表推文说，川普现在是康复了，有了抗体保护，不仅比拜登更年轻，身体亦更健康。相比之下，川普拥有了巨大的健康和战略优势。川普总统将在这个星期开始积极参加竞选活动，前往主要的摇摆州佛罗里达、宾夕凡尼亚和爱荷华州。据坦帕湾时报报道，预计川普总统将在星期一晚上7点发表讲话，地点是佛罗里达州桑福德国际机场的集会上。星期二，预计川普总统将在宾夕凡尼亚州的约翰斯顿机场发表讲话。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星期日又有数万人上街抗议，要求执政长达26年的总统卢卡申科下台，警方则使用了水炮车、警棍和震撼弹驱散群众，同埋拘捕了数百人，同时有部分民众受伤流血。请听报道。前苏联国家白俄罗斯持续爆发反对总统卢卡申科操纵大选的抗议。星期日，白俄罗斯安全部队又拘捕了数十名抗议者，并动用了水炮车和警棍等武力驱散要求重新大选的人群。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新闻媒体的电视画面显示，星期日在首都明斯克有数千人走上街头，警察将抗议者拖进未有标志的黑色面包车，并用警棍殴打抗议者。卢卡申科宣布在8月9号总统大选攞括80%选票，压倒胜胜的反对派候选人季哈洛夫斯卡亚，但是自此之后，抗议群众每个周末都走上街头要求卢卡申科落台。而欧盟和美国此前已表示，白俄罗斯的这次选举既不自由亦不公平，并且因此对白俄罗斯实施了制裁。流亡立陶宛的季哈洛夫斯卡亚10月6号抵达了柏林，第一站到柏林围墙遗址参观。他说，白俄罗斯人民在这位独裁者底下生活了26年，最近总算醒过来。当前白俄罗斯局势和1989年的东德相似，白俄罗斯人正在推倒他们的围墙，问题不在卢卡申科是否必须下台，而是何时落台。季哈洛夫斯卡亚在柏林时表示，人民上街期待和政府对话，但政府未有任何对话的意愿，反对派只好被迫拜托其他国家协助，让卢卡申科和平转移政权。他强调，白俄罗斯人民爱好和平，无意暴力推翻政府，但政府在大选后肆意逮捕和营救抗议的人，因为示威的手段主政下暴力，让白俄罗斯人民难以原谅。10月10号，现任总统卢卡申科前往探视在狱中的反对派活动人士，但遭到反对派的讽刺，那些人士是因对他重新当选不服而被监禁。季哈洛夫斯卡亚则发表声明，卢卡申科前往监狱探视等于是承认了政治犯的存在，先前他将这些人称作犯罪分子，今日的事就是我们施压的结果，同时他亦强调要求重新举行大选。韦帕斯特大学星期日证实， 校内附设孔子学院的一名中方代表，在警方就一宗儿童色情案件进行调查搜索后，被发现在他的住家公寓中身亡。警方已对外发布通告此事，警方亦暂时未就此事发表评论。请听报道。据圣路斯邮讯部9号引述美国韦帕斯特大学发言人话，警方在10月7号通知韦帕斯特大学该校校内孔子学院的北京语言大学代表刘强被发现在住家身亡。刘强去年1月起就担任韦帕斯特大学孔子学院北京语言大学代表，并且是该校孔子学院董事会的当然成员。9号当日，韦帕斯特大学官网已经移除关于刘强的介绍。圣路易斯郡警方透过电子邮件表示，警方和司法部联邦调查局探员在6号晚间搜索刘强在韦帕斯特·科罗夫斯的公寓。韦帕斯特大学10号在声明中说，校方并无证据或理由认为相关儿童色情案件调查或刘强的死亡同韦帕斯特大学本身有任何关联。不过韦帕斯特大学说，校方仍将展开调查来确定是否有任何证据显示任何校内人员因这件事件受到伤害。而北京语言大学则在11号发表声明说，该校已经成立专项工作组跟进处理善后事宜。中共的孔子学院作为海外的统战工具之一，近年来早已引起西方国家的警惕。前加拿大情报局亚太主管朱洛卡苏亚曾表示，全球很多情报机关和反情报机关以及加拿大情报局已经认清孔子学院是间谍机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8月13号曾宣布，国务院认定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为中共的外国使团。蓬佩奥在公开声明中说，该机构是一个推动北京在美国校园进行全球宣传和恶意影响活动的实体，而美国政府会希望学生能够在不受中共操弄的情况下有机会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家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媒体爆出总统辩论委员会和中共之间的瓜葛。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确认启动，热门议题受关注。习近平南下先到潮州，遍布临时演员。山东疫情再起。美国媒体国家脉动 National Pulse 近日发文，和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简称 CPD 联系密切的两个机构，都是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卖力，其中一个和中共关系密切。这两个机构，一个是转型诚信项目，这个项目是由金融大亨索罗斯资助，一直对川普持反对态度。他早在今年的8月就被披露出来，是一个党派偏向性很强的机构，在他反复虚假陈述他的中立性时，反而受到主流媒体的保护。另一个是智库贝格鲁恩研究所，一个 CPD 的董事会成员埃尔南德斯的个人简介页面上，就写着他属于贝格鲁恩研究所所在的关系网。该关系网中包含了5名来自中共资助大学的雇员，以及2名来自亲共游说团体和支持孔子学院的亚洲社会组织。该关系网中的成员 Ronnie Chan 掌管着由中共主导的中美证券基金会，这个是一间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饱受争议的基金会。他针对美国大学的捐赠经常遭到了美国学校和机构的拒绝，拒绝的理由正是该基金会和中共的联系。 贝格鲁恩研究所包含了贝格鲁恩中国中心，并且向例如北京大学这样的公立大学汇入了数千万美元，合作机构有很多是在中共当局的直接控制下，例如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中科院、社科院等等。该研究所的21世纪理事会声称，他的目标在于击败大国中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的反全球化浪潮。其中总部设在上海的成伟资本创办人李世默 Eric Lee 亦曾经撰写过外交政策评论，并多次称赞中共领导人。另一位关键成员是胡祖禄 Fred Hu， 曾经作为中共政府在金融方面的顾问，目前他是香港政府的政策发展委员会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前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敏和张磊亦担任理事会成员。贝格鲁恩研究所和转型诚信项目之间的联系在于他的联合始创人吉尔曼，吉尔曼担任贝格鲁恩研究所的项目副总裁，领导该研究所的研究项目，并掌控住研究所的工资奖金的发放。文中最后说，对2020年大选结果的影响可以从与索罗斯有关联的一些人找到线索，其中包括很多知名人士，例如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竞选主席和前总统奥巴马的顾问波德斯坦、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尔，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代理主席布拉泽尔。后者在2016年向希拉里泄露了总统辩论的问题。10月12号将开始川普总统提名巴雷特继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确认听证会，预计在具有深远影响的几个热点问题上，他将受到民主党人的热烤。巴雷特继任大法官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他将接任在9月18号去世87岁的自由主义偶像金斯伯格大法官。巴雷特一旦被确认，保守派法官将在最高法院拥有6-3的多数，而最高法院几十年来一直是5-4的保守派优势，自由派偶然会因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夺得一票成为多数。以下是巴雷特听证会期间可能最受关注的问题。首先是堕胎的议题，反堕胎团体拥护巴雷特的提名，而支持生育选择权的激进主义者则强烈反对，双方都认为他可能投票支持推翻罗伊素韦德法案。这一项1973年的法案赋予了妇女合法终止怀孕的权利，罗马天主教徒的巴雷特在2006年签署了两页广告反对堕胎，他说罗伊素韦德法案的后果野蛮。跟着是奥巴马健保的议题，奥巴马健保将在巴雷特的确认听证会上成为中心话题，因为最高法院定于11月10号听取对奥巴马健保法的质疑，如果巴雷特在11月3号之前获得确认，他可能有机会聆听此案并决定他的生死。此前最高法院将奥巴马健保视为一种税，而国会已经取消了对不购买健康保险的罚款。再来看看拥枪权的议题，美国步枪协会和美国拥枪者协会这些拥枪权利组织表示支持巴雷特，而枪支管控者则反对他的提名。巴雷特在第七法院有审理枪支案件的记录，表明了他怎样看待第二修正案中规定的携带武器的权力。巴雷特写道，第二修正案赋予个人天生的自卫权利，而不仅限于公民参与。再来看看移民议题，今年6月由第七巡回法院的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维持了一项命令，禁止执行川普总统新的移民规则，所称的公共负担规则，允许移民官员在合法移民使用公共福利时拒绝他的绿卡申请。但是巴雷特持反对意见，他表示尽管批评人士认为公共负担的定义太苛刻，但国会通过的法律可能是同样的情况。如果得到确认， 现年48岁的巴雷特将成为获得最高法院终身任命的第五位女性，并将巩固最高法院的保守立场。以下来看下习近平南下到潮州的消息。习近平粤广东出席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40周年活动，首站先到潮州。习近平在步行街和大量所谓民众互动，但网友发现视频可见潮州马路被清空。习近平在12号下午到了广东潮州，在步行街和所谓民众会面，视频所见所有人都没有戴口罩。陪同习近平的有副总理刘鹤、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广东省长马兴瑞。习近平在现场表示他42年前到过这里，网友评论说42年前来过这里，你们有些人当时还未出世，现在我将带领大家回到42年前，大家高不高兴、满不满意、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呢？群众都是假的，都是政府工作人员，来之前清空国民，换上便衣公安和便衣官员，布置追击手，内层安全都是习近平信任的人。这次估计动用部队演员才得，上次公安局治安队长抱小孩充当群众，这次呢？明明知道全部是演员，认真表演进入忘我境界，这叫做无耻的最高境界，不服都不得。而就在大陆11小长假刚过，山东青岛中共病毒疫情大爆发，青岛卫健委在11号称该市新增3例无症状感染者和当地一间医院有关，随后排查到密切接触者377人，其中9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青岛已经连夜开展600万人全民核酸检测，同时多地发布紧急通报警告民众非必要勿去青岛。通报称排查全市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新住院患者和陪护人员143,893人，全部完成采样，已出结果是114,862人，全部为阴性。目前社区检测正在加速推进，3日内对市南、市北、李沧、庐山、城阳5区检测全覆盖，5日内对全市检测全覆盖，检测结果将及时发布。有网友发布视频说，中秋节和11小长假之后，中国各地的武汉病毒正在悄悄泛滥。青岛北市区康居公寓所在的居民小区已经被封闭，警察拦起了警戒线，将感染者居住的单元封闭排查。此前就有不少观察人士预测，疫情之下，中共政府为刺激消费，鼓励民众狂欢，11狂欢之后，中国各地疫情很可能要卷土重来。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测算数据，10月1号开启的小长假期期间，中国各省市共接待国内游客 6.18 亿人次，占全国总人口的 45%，实现旅游收入4543.3亿元，同时在中国很多城市、酒吧、餐厅再次呈现人满为患的现象。不过在中国很多城市，中小学校要求学生假期期间尽量不要出行，否则返回后需要接受隔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中共大抓捕台湾间谍，电视认罪漏洞百出；习近平将南下，广东多地禁飞无人机；深圳如临大敌；美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被 FBI 调查后陈思家中；川普表示我有免疫力，冇病毒传播风险；中共斩断彭斯辩论转播信号，美国国务院谴责；中共官方媒体央视星期日在焦点访谈播出台谍案，声称国安机关破获几百宗间谍泄密案件，而且将会连续3日报道台谍案。首先播出的是台商李孟居在央视认错， 但是观察人士指出，这个电视认错漏洞百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指出，即使根据中国大陆媒体列出的李孟居间谍案细节，亦都找不到间谍的影子。而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报道就露了底。2019年8月19日，李孟居抵达香港，一落地就急不及待地展开反送中加油行动，在现场发放传单，并且用粤语高叫加油，拉住黑衣人和所谓的自由女神像合照，并且第一时间将这些图片发送回台湾。这段报道显示，李孟居不过是一位同情香港人的示威者。香港去年反送中最多时候反政府的示威人数在100万至200万之间，这些都是公开的反政府行动，路人随意可以听闻，可以随意影相，根本就不需要通过间谍手段得到。另外，当局的一个所谓关键证据是李孟居完成反送中加油行动之后意犹未尽，听讲话武警在深圳结集，于是第二日就进入深圳，拿手机到深圳湾体育馆一楼，在警戒线附近拍摄。报道质疑，一个普通的台湾人拿着手机公开在警戒线附近拍摄，如果是禁区，为什么没有被禁止呢？另外，李孟居到底拍了些什么？北京方面就含糊其辞，总之完全不像是所谓的台谍行动。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李孟居拍到秘密级军事秘密，涉及部队集结地点、主战装备和数量。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分析说，这些理由令人感觉非要将李孟居打扮成一位超级间谍，而且中共央视认罪太老土，很多在央视被迫认罪的人士后来披露实情都是被当局胁迫演戏，认罪的话多数是编造的或者是违心的。台湾陆委会批评北京恶意政治炒作，诬陷台湾人民从事间谍行为，刻意破坏两岸关系，并且指出中共当局令当事人在媒体上认错、悔罪等作为完全不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就劝告台湾人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018年6月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中共官方媒体，尤其是中共央视，是中共警方制作和播出这些电视认罪的积极合作者。南华早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这个星期将会访问深圳，参加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的活动。他此行亦都将会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澳门特首贺一诚。这一次亦都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习近平首次前往距离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报道说仪式暂定在这个星期四举行，但是习近平可能最早在星期二抵达广东省。消息人士说，他们收到的最新命令要在星期一之前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广东多地公安都已经下达禁飞令，禁止在城市使用无人机。深圳管理部门发出通知，由11号至17号深夜，全市所有个人和单位都不准使用无人机等航空器。深圳地标莲花山星期日起封闭，洲际酒店亦都被征用。网上亦都传出洲际酒店的紧急通知，说因为政府专项接待要求，由10月10号至14号暂停对外营业，禁止任何外部人员进入酒店。有商家原本预定在该酒店的活动亦都被迫延期。南华早报预料，习近平这次将会重申中共对外开放的政策，并且在紧张的中美关系下指引深圳的发展方向。分析认为，中共虽然一直声称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但是近期又提出经济内循环、重启农村合作社等，令外界感觉要走回封闭锁国、计划经济的旧路。 美国韦柏斯特大学发表声明，在警方对一宗儿童色情案进行调查之后，该校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被发现在家中死亡。星路亦由信报九号报道，该校孔子学院的北京语言大学代表刘强被发现在住所身亡，但是报道就没有提到死因。刘强2019年1月起到现在担任韦柏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北京语言大学代表，但是10月9号韦柏斯特大学官方就移除了刘强的介绍。圣路易郡警方表示，警察和 FBI 探员就一宗儿童色情案在6号晚搜查了刘强的公寓。韦柏斯特大学10号发表声明，表示校方并没有证据认为相关的儿童色情案调查或者刘强的死亡和该校孔子学院或者韦柏斯特大学有任何关联，不过校方仍然将会展开调查，确定是不是任何校内人员因为这宗事件受到伤害。10月11号晚，北京语言大学亦都发表情况通报，证实刘强去世一事。川普政府近期大动作打击中共的渗透，美国国务院8月13号宣布指定孔子学院美国中心是外国使团，并且强调要确保美国学生在没有中共操纵的前提下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川普总统星期日表示，他体内不再有冠状病毒，亦都没有病毒传播风险，而且已经对这种病毒有了免疫。川普总统星期日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说，测试结果显示他将会能够回到竞选活动之中，而且对其他人不会构成病毒传播风险。他说，我击败了这个疯狂的可怕的中国病毒，我通过最高测试最高标准，我的状态好好，我感觉好到极。一旦你真的康复了，你有了免疫力，你们就不会有一位要匿埋在地下室的总统。川普的医生康利10月7号曾经发表一份备忘录，说川普总统体内测出新冠病毒抗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上个月发表指南，感染新冠病毒的人至少在初次感染的3个月内不是太可能再次感染。川普星期日在推特上表示，很高兴知道他不会再感染病毒或者将病毒传给其他人。美国政治评论员史派瑞星期六发推文说，川普现在有了新冠病毒抗体保护，和他那位年长的对手相比，这反而成为川普巨大的健康和战略优势，因为拜登过去就很容易病，而且还有肺炎肺等综合病历记录。10月7号晚，在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辩论期间，当彭斯批评中共的时候，中国境内的转播信号立即被切断，而当贺锦丽发言的时候又恢复正常。就事件，美国国务院蓬佩奥、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等纷纷进行谴责。星期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在福克斯与朋友们的节目中说，任何外界对中共的批评都会受到中共的审查。当彭斯正讲到川普对疫情的处理问题时候，中共的转播画面出现了没有信号的图像。当时彭斯说，中国应该为病毒负责，川普总统对此很不高兴，他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指出中国和世卫没有对美国人民讲真话，直至2月中旬他们才准我们的人进入中国获取有关病毒的信息。奥塔格斯说，中国公民被禁止使用推特，但是中共外交官就经常使用，每当中共的领导人他们的外交官向我们发推文的时候，我们都暗笑，这个真是可笑，美国人民可以看到他们对我的、对蓬佩奥的批评，但是看不到自己政府的推文。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四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批评说，中共紧张地监控国际节目转播，在中国的转播会有7秒或者10秒的延迟，这一点是他们精心设计的。他还表示， 民主党正在同中共政府联手反对川普总统。蓬佩奥亦都在采访中说，中共截断辩论会上彭斯的发言，咁足以表明中共的本质。这个例子话俾我哋知，点解呢一届政府认为中共是巨大威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